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可以在今天的早上，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今天在第三章的第一节里面，一开始我们就知道说，使徒保罗在这个时候他正在坐牢。有一件事情是一直让历世历代的人都很难以理解的，就是我们当我们信靠神以后，我们多么期盼我们的日子是顺遂的，我们是蛮有平安，没有苦难的，但是呢，事实上并不是如此。不仅仅在这个使徒保罗的经历，从主耶稣开始他就讲得非常的清楚，他说你们在世上有什么苦难，但是在我的里面却有什么平安。这个是一个真实的福音，真实的福音。苦难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是许许多多人探讨但是却无法掌握的，它也是一个奥秘啊。所以呢，在圣经当中有三卷书，一卷书呢就是这个箴言啊。箴言我常常劝人好好的读箴言，因为箴言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正常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如果你希望你的人生是非常的正常和蒙福，那么你第一个要好好的来读箴言。所以这个箴言告诉我们，类似说你殷勤的人你就必致富足，你懒惰人就致贫穷，那么这是一个人生正常的状况。那么第二卷书呢是非常困难的，就是约伯记。约伯记呢就讲到这个好人受苦啊，好人受苦，特别对于好人受苦是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如果一个坏人受苦，那么我们很可以接受，觉得这是正常的。但是偏偏一个好人，他敬畏神，他远离恶事，他受苦，这是一个让人非常难以接受的。所以约伯记是讲到人生的反常。那么另外一卷书呢就是传道书。传道书更是有趣，它是反反复复的讲人生的各种常态，也就是讲到说人生的无常。有的时候你很难掌握你所做的是不是都能够照着你所预期的来发生。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他也提醒到因着人生的无常，所以我们更加的要敬畏神，更加的要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那么因着敬畏神，就算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不能掌握，就算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人生的反常，我们仍然能够可以感恩，仍然可以敬虔度日。这个是圣经的真理。那么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讲的基督的丰富。讲到丰富的时候，圣经上有形容说，神所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我们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你有没有想到，神为你预备的是这一些呢？讲白一点，就是说，神为每一个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远远的超过我们所能够想象的。我以前很喜欢一首诗歌，就是讲到说一半也猜想不到，一半也猜想不到。这个是神在救恩的当中所要赐给我们的丰富，为此它是一个奥秘，它是一个奥秘。第二个方面，这个奥秘也讲到苦难也是一种的奥秘啊。有很多时候我们很希望了解所有的事情，但是事实上我们必须承认，你我的理性都是非常有限的，我们没有办法这个了解上帝所有的事情。申命记29章29节说，明显的事情是属于我们的，但是隐秘的事是属于上帝的。我常常劝勉我自己教会的弟兄姐妹说，这个 你不要去信一位被你想透了的上帝，因为这样的话他比你的理性还要小。你要去信靠那一位超越你所能够想象的，超越你所能够理解的那位上帝。当然不是说我们完全不要用头脑，不，这个我们要像使徒保罗所说的，我深知道我所信的是谁，这么你才能够把你的生命，把你的每一个明天，把你生命当中的一切大胆的来交托在上帝的手中。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各位讲的部分就是这个有关于这个基督丰富里面的这样的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又分成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一个是讲到苦难，一个是讲到这样的一个福音的大能啊，讲到福音的大能，讲到教会的非凡。首先我们一起来思想这个苦难。使徒保罗在这一段圣经的当中，他在第一节他第二节他就说，我是为基督耶稣被囚的。那么在第13节，然后他又再一次的讲到说，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所以你在这边发现，诶，使徒保罗并没有因着他所受的患难，因着他所受的痛苦而灰心丧胆。所以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各位分享，如果你在各样的难处的当中，你在各样的患难的当中，我求主用罗马书第五章那里特别来安慰你，特别来激励你，特别来提醒你。罗马书第五章那边说，我们因信站在这恩典的地位的当中，就是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他说就是在患难的当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什么？生忍耐，忍耐生什么？生老练，老练生什么？盼望啊！因着我们有盼望，我们呢就不至于羞耻哈、啊。对于基督徒来说，这个苦难有两件事情是我们可以学到的。第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在患难的当中仍然有盼望啊。我们可以在患难的当中仍然有盼望。神没有应许我们不遭遇患难，但是患难却不能够夺去我们对神的那样的一个盼望。我举一个例子哈，上次前天我举了古迹，今天我举友平好了哈，因为他一直找我嘛哈，我跟友平都有10000块钱啊，都有10000块钱在身上，那么。但是呢，友平跟我不一样啊，就是他只有10000块钱啊。那么我除了这10000块钱之外呢，我在银行还有非常多的存款啊，我在银行还有非常多的存款，当然与事实不符就是了哈、啊。那 well， 结果呢，很不幸，我们两个呢，这10000块钱都被偷了啊，都被偷了。请问哪一个人比较绝望啊？哪一个人会比较绝望？友平比较绝望，对不起啊。为什么他绝望？他没有了。那我呢？我难不难过？谁说不难过？我掉10块钱都难过，什么不难过？我也会难过，基督徒遇到困难的时候也会难过，但是我知道我不是只有这10000块钱，对不对？我不是只有这10000块钱。所以你不要羡慕有些世界上的人，好像他拥有的比你更多，比你更好，但是他们除了在这世上拥有的东西之外，他们其他怎么样？一无所有。但是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呢，我们却有一个什么？永恒的基业，有一个上帝为我们存留的那个荣耀的添加，那个荣耀的丰富，荣耀的奖赏是在天上的，是不能够夺去的。这个是每一个基督徒应该要有的盼望。所以当你 遇到了这样的任何的困难的时候，我求主借着今天这样一个例子来提醒你，就算我在这世界上一无所有了，就在这世界上别人所拥有的我没有，但是我所拥有的乃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这是一个神给我们的永恒的盼望，这是一个基督徒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应该要有的一个态度，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你在神的家中是丰富的。哎，我没有说你在世上是丰富的啊！不要下次见了面，就说我还是很穷啊。不，你在神的家中是丰富的，因为主耶稣讲，我来了就是要叫人什么得生命，而且得的什么更丰盛。那么第二方面，苦难还有一个意义，就是要成就上帝那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上帝要在你我的身上，就是要让我们一起来彰显神在我们身上的那样的一个意义跟目的。对每一个基督徒来说，没有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若不是经过上帝的许可，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你，会临到我的身上。圣经上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起码有几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在诗篇119篇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个常常在受苦以先，我们对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但是我们受苦以后我们真正的了解神在我们身上的带领是什么。我们在受苦以前，我们读圣经读不懂，但是有一部分在我们受苦以后，哎，我们读圣经我们读懂了。这个我在出来以前，我们请这个台北信友堂现在的主任牧师谢荣生牧师来跟我们教会分享这个台北信友堂对这些年的改变。那么其中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个他的见证，他说在几年前这个台北信友堂已经准备沈正牧师准备要这个把主任牧师的位置要交出来的时候，就很希望谢牧师能够接，可是呢因为呢教会很大，所以人多，意见也多，大家也很希望就是个人都有所表达，所以呢沈牧师就不太有这样的一个把握，就是是不是一定交给谢牧师。这个时候呢就发生了一件事情，那个谢牧师呢就有一天他跟着同伴呢一起去骑脚踏车，在下坡的时候速度非常的快，刚好呢就闪出来一部小货车，那他就紧急刹车一个紧急刹车，你知道脚踏车非常快的时候你紧急刹车他会翻车的就整个就翻了，然后呢他就整个人摔出去，摔断了8根肋骨这个锁骨也摔断了，哇，还好这个马上就有人帮他送到那个医院去，他也产生了那个气胸那在医院就无法动弹。可是在那样的一个非常痛苦，这个大家都觉得说哎呀这个甚至爱他爱到一个地步明明是只是气胸的插管，然后呢祷告会传神说谢牧师非常危险，他已经插管了那这个那你就晓得说常常这个教会的爱心我待会儿会讲到我们要有根有基的那有的时候过度渲染，有的时候又过度冷漠。那么结果呢你知道当他住院那一个礼拜，有超过400位的弟兄姐妹去看他，有超过400位的弟兄姐妹去看他，他本在那边痛到他说哇我实在是非常的疼痛然后呢我好想休息，可是我刚躺下又有人来看我，我又要起来刚躺下又要人要这个想休息一下，又有人要来看我他说我都不能够休息每次都非常的痛，可是弟兄姐妹来我又不能够不试着想要把它坐起来。那么那个 病房的护理长就说这个人到底是谁，住院没多久这个这么多人来看他，那个接待的那个 reception 那边一看到一群人来就说11楼啊啊也都不必讲说你们找谁，就11楼啊。那可是呢这件事情成就了什么？第一就成就了让那些医院的护理人员看到，哇，教会的弟兄姐妹是何等的有爱心，是何等的有爱心，神的名得荣耀啊。第二也让这个沈牧师就觉得说跟他分享说啊，我现在真正的放心可以把教会交给你，因为当你有软弱有病痛的时候，有这么多人来看你，有这么多人来爱你。但是弟兄姐妹，不是这么多人来爱谢牧师，而是在他过去这些年服侍他们的当中，他是先爱了这样的一个众弟兄姐妹，以至于众弟兄姐妹能够在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来爱。今天圣经上有一句话说，我们爱因为什么？神先爱我们。如果你我当中没有那样的先被爱所充满，你哪里爱得出来？你爱不出来的，你里面没有爱，你如何的给出那样的爱呢？所以弟兄姐妹，有的时候你爱不出来的时候，你看到弟兄姐妹不可爱的时候，恐怕你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省察，我是多久没有被上帝的爱所充满了，我是多久没有思想上帝的爱了。曾经有一个宣教士，这个他的工作就是收养这些被人遗弃的孩子。你要知道收养被人遗弃的孩子是非常的困难的，这些孩子充满了叛逆，充满了不信任，就说这个没有人爱我，你们的爱都是有条件的，你们的爱都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因为我可爱所以才爱我。所以有一次当他回来以后，有一个男生，有一个小男生12、13岁，就问他说，你爱我吗？他说我爱你。他说我觉得不够。他说你爱我多少？这个宣教士就把他抱起来说我爱你这么多这么多。然后呢这个小男生又把他睁开说还不够。后来这个宣教士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他说孩子我真的不晓得怎么表达，他说我对你的爱是这么多，可是当他举起这样的手说我爱你的爱是这么多的时候，其实他自己的眼泪就掉下来了。为什么？因为他有一段的时间他觉得，哎呀，神啊，我有没有搞错你的意思，我离乡背井，我来到这样的一个地方，我爱那些不可爱的人，我一再的被拒绝我一再的被误会我一再的不被接纳，神啊，我有没有误会你的意思，你还爱我吗？当他这样的把手举起来说我爱你这么多这么多的时候，他就想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如何的爱他。他说这个孩子有没有受感动我不知道，他说我自己受感动，他说我太少想到十字架上的爱，他说我今天可以来到这里，我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工作，我今天可以去爱那些不可爱的孩子，乃是因为神仙爱我这么多这么多。我还是要跟弟兄姐妹说，你跟旁边的人说好不好，上帝爱你这么多这么多，手势要比起来啊。今天晚上，今天你出去，你什么都可以忘记，但是你不要忘记上帝对你的爱是这么多这么多。不是因为你我可爱，罗马书那边讲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有敢做的，唯有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上帝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这是基督丰富的第一个部分，苦难。第二个部分就讲到基督奥秘的当中也是充满了丰富。使徒保罗说上帝将一个奥秘来启示给他， 就好像启示给许许多多的圣徒和众先知一样。这个奥秘是什么呢？就是许许多多在旧约历史里面，很多人会觉得说救恩只给犹太人的，但是这个奥秘却告诉说，在这些非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可以借着福音可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是另外一个方面，讲到基督的丰富。有的时候我们把神想小了，其实我们不要说犹太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说，这个人看起来比较会信耶稣，我们就去跟他传。有的人我们觉得说他不太可能信耶稣，看他一脸叛逆的样子，看他一脸那样的一个好像很刚硬的样子，我们就拒绝他。但是事实上，上帝愿意万人得救，神不愿意一个人沉沦。求神开我们的眼睛，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知道看见神在每一个人身上，每一个灵魂的那样的宝贵。就如同这个，如同让使徒保罗知道说，那样的一个福音的奥秘是给每一个人的，不仅仅是给犹太人，也给非犹太人的。而且当一个人得到了耶稣基督的福音的时候，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得到的地位，所得到的祝福，所得到的恩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在这边讲到说，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这个是在这样的一个奥秘的当中所让我们知道的，神非常的大，大到无法可测度。为此我们的神不是只有在教会里面的，这个月我们是宣教月，就再一次提醒我们，主耶稣说，我在这个圈外仍然还有羊，必须要去领他们回来。这个是神的心意。而把这样的一个心意，神不仅仅托付给使徒保罗，神也托付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神也托付给我们当中的每一位，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能够和人一起来分享，要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来跟这个传给外邦人。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后面就讲到说，为着要借着教会使天上地执政的、掌权的，以及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而且是神照着神万事以前所定的，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旨意。所以你会发现，不仅仅使徒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托付，他说神也把这样的托付给了教会，给了教会。那么今天我们所唱的一首诗歌，这个是讲到主我在这里，这个我在这里。但是很多时候哇，我们都觉得说我是什么样的人，我非常的微小，我很多东西都不懂，那么我能够去见证去传扬神的丰富吗？我可以来这样的一个成为主的使者吗？你可以的，你可以的。为什么？这个是神在创世以前就在你身上的那个心意，这是神要透过教会要来彰显他的智慧，彰显他的能力，彰显他的丰富。而我们就是教会当中的一份子，你我都是教会当中的一份子，神的托付就在你我的身上。但是很可惜的，以赛亚书那边讲说，主啊我在这里，然后下面一句怎么说？你们都没有，都不念了啊？主啊我在这里，然后呢，大声一点，主啊我在这里，还是不太够肯定。那我换一个方式，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你可不可以大声一点？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这样，对不对？主啊我在这里，以内你，我们唱了主啊我在这里，但是主啊你差遣他，你差遣文善长老啊，你差遣那些其他的弟兄姐妹，我仍然要在这里。不， 求神光照我们。我很高兴看到你们有一个新的一个计划，这也是同样的，我相信在这一个世代，神在许多的教会都做同样的工作，就是为着橡树种的播种，这个播种协会，我们要在主面前一起来祷告。对我们在台北的教会来说，我们叫做一个保罗计划，我们去愿意去在各处，上帝给前向城有这么多的恩赐，有这么多的恩典，上帝不要我们扣留住他的恩典，上帝要我们去分享，上帝要我们成为一个福杯满溢的一个教会，不是只有装满而已，而且要满出来，要成为别人的祝福的。我们在台北的教会也是如此，我们不同的名称，我们称作保罗计划，我们愿意到不同的地方去分享福音，我们愿意去帮助那些在偏远地区需要扶持的那些教会。你需要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吗？我们就给你儿童主日学的老师。你需要成人主日学老师吗？我们给你成人主日学的老师。你需要讲台的协助吗？我们有一些操练好的弟兄姐妹能够去这样的一个来支持，让当地的牧师可以稍微有一点喘息的机会。我们的目标一方面是分享，一方面是希望这些教会也能够被扶持起来，也同样的能够见证上帝的丰富。我相信这个是对神，对我们这样的一个千向城的教会，对西米的教会那个共同的那个负担。这是在这里讲到基督的丰富，神有不仅有丰富，而且有测不透的丰富。你放心好了，你说牧师啊，我们的人都出去了，那我这儿没人了怎么办？你相不相信你出去了，上帝会再带人来，你不出去，上帝就不带人来。也不 Amen 啊，只有少数人 Amen 啊，就怕，不用害怕。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好好的做宣教的教会，一个肯给出去的教会，上帝不祝福他们的。因为这是属灵的法则，主耶稣说你们要给人就怎么样，有给你们的，你不给人怎么会有给你的呢？你给人了，上帝才会给你嘛，对不对？我做一个见证，这个我们教会要建堂的时候，这个我就当时我很不愿意，因为我知道建堂非常的麻烦，而且对台湾的现在房地产说来说这么贵，这个实在是这个天价，我也怕担负弟兄姐妹担负太重的这个经济压力。可是呢，很多弟兄姐妹就爱教会，他说哎呀，我们的教会在一个公寓里面实在是不像样，虽然神很祝福我们，我们人也很多，可是你看我们每一个人的家里面都比教会还漂亮。所以呢，我就真的是看中他们那样的一个，好像如同大卫说哎呀，这个我的家住在香柏木的宫中，而那个耶和华的约柜却在帐幕的里面。所以我说好，你们去找，你们只要找得到这个我就奉献3万美金啊，我说我不是很有钱，但是只要你们找得到我就一定跟啊。结果呢，真的给他们找到了，找到以后我就奉献。那么其实在我奉献之前呢，神也借着一个很奇妙的机会，让我能够买到一个小小的房子。我跟师母从来没有想到在地上要买房子，我们两个很多事情的想法都不一样，只有一个事情想法一样，就是直接回天家啊，在不必在地上有家。那么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的里面，这个有人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可以去买一个房子。那么我们也没有钱，这个我就跟神祷告说，我希望台币呢500万是多少钱呢？500万是大概这边的17万不到吧哈，17万不到。然后我说主啊，若是你恩待我们要三个条件啊，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有电梯，我说我们爬不动了啊。第二个的条件就是希望有两个房间啊，希望有两个房间啊，这个夫妻嘛，难免总有不愉快的时候，这个免得 年纪这么大还做厅长不太好意思啊，那就是做住在客厅哈、啊、那做厅长不太好意思。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希望有一个车库。哇，当我这样讲出去的时候，弟兄姐妹哈哈大笑。你知道台北啊，一个车位就是350万台币哈、啊、那最贵的地方哈、啊、就是你牧师你不要那个在做这个梦了、啊、诶，结果很奇妙的，当我有一个机会真的用这样的价位买到了这样的房子。那买掉这样的房子还不打紧。我告诉你，这个那个卖房子的财神气呢，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哈，很多人来跟我买这个房子，甚至价钱比你多出这个台币100万，我就是不卖，我看不顺眼，我就是不卖，可是呢我就是要卖你哈。我就是要卖你哈、啊，这个我跟他也是素昧平生啊，素昧平生，结果呢，你会发现说怎么样？我有一颗心愿意，就是先为着教会的建堂奉献100万的时候，神就让我在买自己的房子里面就省了那100万。你有没有发现，你愿意先给神的时候，神就会怎么样加倍的？为你所预备的，真的是你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连想都没有想过的。但是你不要 copy 我的祷告，我跟你讲哈，祷告永远不能够 copy 的哈。那这是你要在神的面前好好的来寻求哈。那么既然神这么丰富，我刚才讲到说，如果神要我们传扬爱，而我自己没有爱，我怎么传扬呢？为此，使徒保罗在这里就为这个以弗所的教会有第二个很重要的祷告。其实有人说在第一节到十三节是一个差距，因此其实他讲完第二章的时候，他准备就要有这样的祷告了，可是呢这个因为神的感动，他就把基督的奥秘，把基督的丰富啊能够讲出来，接下来他就又回到他原来想要为以弗所人所有的祷告，就是从十四节开始那个祷告。他说我在神的面前屈膝，他祷告几件事情。他第一个事情，他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照着他的灵，使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这个那个叫你们心里的力量，或者说叫里面的人要刚强起来。有很多时候我们软弱，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这个想做又做不到，想给又给不出去。为此使徒保罗说，我在神的面前来祷告，求他按着他的丰盛的荣耀，借着圣灵使我们里面的人可以刚强起来，可以去做上帝要我们所做的事情，使我们的爱心能够怎么样有根有基啊。这个不是一个冲动的爱，而是一个有根基的爱。这个有根有基就好像讲到，如果是有根，就讲到一个植物，这个植物的根越深，这个植物就越稳固，它能够结的果实就越多。我们所住的房子，如果它的根基打得越好，这个房子就越坚固。所以我们不是只要有一时的爱心而已，我们乃是要一个有根有基的爱心，而且那个信心使我们里面的力量能够刚强起来。这个是一个使徒保罗祷告的第一个部分，第一个部分。那么在这里就讲到说，我愿意举一个例子，你说牧师啊，基督不是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吗？是，当你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在你的里面了。但是在你里面的耶稣，是不是还像在圣诞节的耶稣呢？好像仍然这个如同那几个博士所看到的那个讯号，不管你信主多久，好像仍然是这个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在你里面的耶稣是一个真正的，还只是一个记号，还是一个这个用奶瓶的，还是一个要换尿布的耶稣，还是一个已经长大成人可以去服侍别人的耶稣呢？ 这是你我心里要问的一件事情。那么第二个方面，这个有人举了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这个一个照片要显示，它需要有底片，它也需要有感光剂。那么这样的你照的东西以后呢，这个加上了这个感光剂以后，它就能够显示出来。那么有人就做了一个比喻，他说这个耶稣基督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是那个底片已经在那个地方了，但是圣灵的工作就好像那个感光剂一样，把那样的一个神原先在我们里面的丰富能够显明出来。有很多时候我们把它隐藏了，有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所以难怪使徒保罗在第一章里面祷告说，求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开你们的眼睛，让你们真知道他，而且知道他对你们的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而这些基督徒不是糊里糊涂的基督徒，他可能比你我都好。以弗所的教会，主耶稣说，在使徒保罗说，这个我既然听见你们这个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然后我再为你们祷告。为此在这里使徒保罗再一次的祷告，祷告让耶稣基督真的因着信，借着圣灵的工作，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让我们能够真正的彰显神的丰富，让我们的爱心是有根有基的。第二，同时能够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我要这样的一个得到神的丰富吗？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不可能做属灵的独行侠。如果你还没有参加团契，你还没有参加小组，我劝你在今天听完信息以后，你一定要参加团契跟小组。为什么？因为在这里讲得非常的清楚，就是让我们不仅仅爱心有根有基，而且是这个可以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并且知道这爱又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的。前面讲到说神那个神的丰富是我们测不透的丰富，但是在这里又讲到说基督的爱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测度的。但是这样的一个爱是要你和众弟兄姐妹一起去明白的，你一个人没有办法去完全的能够体会，但是神就借着在你我周围的这些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体会基督的爱是长到一个地步，超越的那个时间的那样的一个所能够形容的，宽到上帝的爱是那样的一个所有的人都乐意来接纳的，高是高到这样的爱是一个何等荣耀的，深是深到当我们就算在一个最深的一个深渊的里面，神仍然爱我们，神仍然愿意救拔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到一个地步神没有办法救拔的。在以赛亚书第一章那边讲到说，你的罪虽像朱红，但是神能够使他白如雪。这个朱红就是讲到说，这个人如同一个杀人犯一样，就算是你犯了这么样的滔天大罪，神仍然能够拯救你，神仍然能够爱你。但是这样的爱是需要和弟兄姐妹一起来明白的，一起来经历的。为此我在这边最后提出三个挑战，你要进入基督的丰富吗？你要得着基督的丰富吗？有三件事情可以做。第一件事情就是持续规律的来祷告，你不要指望偶尔祷告一次你就可以成为一个丰富的基督徒。不，你看使徒保罗在这里，他光以弗所书这个第一章第三章就连续有两次的那样的祷告，而且是一个何等迫切的祷告。所以好不好，真的是你每天这个定一段时间好好的来祷告。有一本书叫做与主警醒片时，就是有一个年轻的传道人，他去找了那个这个 韩国最大的教会赵恩基的牧师说，你的教会为什么这么大？他说，我不要多，你只要每天好好的祷告一小时，与主警醒片时，那个片时就是一个小时 one hour。 他说，你如果真的好好的祷告，上帝要赐福你。这个年轻人就回去每天好好的祷告一小时，上帝就大大的赐福他的教会。第二，不仅仅如此，你我在神的面前也需要委身，也需要特别在主的面前有一个降服。当你不论读经，不论祷告，不论听到神有什么样的感动的时候，你要降服的。你要知道，使徒保罗在这里说，因此我在父面前屈膝。屈膝是什么？屈膝就是一种降服啊！我真的很喜欢跟你们的同工们在会前，我们一起跪在前面来祷告。那样的一个祷告是表明说，我是降服的。神啊，你怎么说我就怎么样的做。有一句话我想大家都很熟悉，顺服就怎么样，蒙福啊，顺服就蒙福啊，好不好？当我们渴望成为一个蒙福的人，渴望一个被上帝的爱所充满的人，不管是神上帝感动你一个多么微小的事情，也许是请你 感动你去打电话给某一个人，请你去关心某一个人，请你去请你为牧师来祷告的时候，你就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就好好的迫切的来为他祷告。在我出来以前有一个我们教会有一个资深牧道友哈，他每个礼拜都陪他太太来，他就是不信哈。那么而且呢还非常爱我哈，所以每次都带，每一个礼拜都带了很贵重的水果，一大包就放在我的办公桌上。那么我要出来以前呢，因为我很久没有跟他好好的聊一聊，我就写了一个 email 给他，我说台湾今年的这个情况不好，他是一个很大的公司的老板，然后我就问他说，你今年你的公司的情况怎么样？有没有什么要我为你祷告的？你要知道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甚至有人跟我说，牧师这个人凭什么那么骄傲，看到人从来不理的，除了理你之外他谁都不理。我说奇怪了，那你为什么不理他呢？结果他给我回说，他说我今年公司的确遇到很大的困难，但是我非常的软弱，我喜欢听基督徒讲道，我喜欢跟基督徒在一起，但是我不知道怎么祷告，请你为我祷告。你会发现神开始在他的心中开始做那奇妙的工作。为此我没有别的，我只是觉得有这样的感动，用 email 问他几句话，但是就问出了那样的一个福音的一个可以进去的一个入口，在神的面前绝对的降服。第三，这个要委身在教会的里面。神既然，你不要小看教会，虽然教会有很多的困难，教会有很多的问题，但是神就是要借着教会来彰显他一切的智慧，要彰显他一切的丰富，要完成他的旨意。这个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托付，求神恩待。当然在你要进入神的丰富之前，你先要得着耶稣基督的生命。使徒保罗在他最大的改变，就是在第十二节那边说，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的面前。你要成为一个求告神，让神听你祷告的人嘛？你希望成为一个面对苦难，仍然知道他有他的意义，要成就在那极重无比永远荣耀的人嘛？你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要让基督的爱充满你嘛？只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入门，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谢谢你，主啊，你自己感动教会，让我们不仅得到你的恩典，主啊，也让我们愿意分享主的恩典。主啊，我们恭敬地把我们所领受的这个意象交托在主你自己的手中。主啊，我们求你自己恩待，让我们 一方面主啊我们体会你的心意，主啊你已经乐意把你那测不透的丰富，主啊借着教会，主啊和许许多多人来分享，过去让犹太人的教会知道要向非犹太人的教会来分享，主啊今天你让这个千向城的教会，主啊领受了这个意象，也恳求主你自己，主啊动了善功就一定要成全这功，纪念所有同工们的摆上，我们也在主的面前求你恩待，不是少数人的感动，而是让主啊你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的信心和爱心，主啊都能够有根有基，使我们里面的人刚强起来，愿意在这样的一个普世宣教的圣功的当中，我们能够一同有份，也让我们常常能够与基督 与所有的你的儿女们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让我们常常来祷告，让我们常常的来顺服，让我们常常的来委身在教会的每一样主你要我们委身的，以至于主啊让所有天上执政掌权的，主啊所有的在我们周围的相信的不相信的看见你透过千向城主啊所做那奇妙的事情，主啊我们特别为所有你的仆人使女长职同工来祷告，愿你自己恩待他们，纪念他们一切的摆上，奉耶稣基督名祷告，阿们。